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这每一个写信的那个写信人哈，都有他大同小异的称谓哈。这当然是彼得写的，那他没有用仆人这个字啊，他用使徒，那就是耶稣基督付给他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就有讲，是基督拣选彼得特别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么在耶稣的一生的服事里看到情形是这样，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虽然是对所有的门徒都显现哈，但是有一次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特别向基法显现，那次圣经没有记载那一次，但是主是非常惦记着这个彼得的。那虽然我们也知道在后来福音的事工里，特别是外邦人的福音事工里面保罗是成为主轴哈，而彼得后来他的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的地位也慢慢是由雅各来取代了，而且在那个加拉太书里也显出他在安提阿也显出又一次的懦弱哈。不过这是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可爱的一个渔夫，一块石头，然后被神重重的使用，教会给耶稣给他这个使命，教会的开始是在他手中开始，在使徒行传我们有看到有一些非常勇敢非常伟大的一些奖章见证都是彼得所做的哈。使徒就是有使命，那么彼得的这个使命就是建立教会的一个奠基者，从人来看。那现在这个使徒呢，他当然我们也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是使徒，所有基督徒都可以是使徒，我们都有使命来荣耀神。不过狭义的使徒或者圣经比较用的使徒是那个见证耶稣一生生平生和死，在使徒行传选代替犹大那个人就是见证耶稣一生工作的那个是使徒哈。好，他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这句话实在是非常动人哈。分散那个字哈，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哈。分散好像不是太好的字啊，不过如果照上帝原来创造人的意思来讲的话，分散是一个重要的字眼，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因为我们要遍满全地，所以你不是住在一个地方，是要在各个地方来执行神给人代理神来统辖万有的这个工作。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伊甸园不知道始祖如果不犯罪能住多久，就算是伊甸园一直住下去就是没有犯罪的话也要分散的，他们一定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后来在巴别塔他们的罪恶就是他们不肯分散，他们要聚在那个示拿平原，他们不肯分散，觉得在那个地方可以宣扬他们名。所以各位真的我们生活中的习惯做法真的恐怕相当多的是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错，看你是不是信靠顺服神。神要你散，那你遵行他的旨意散，那就对了。神要你聚，你遵行他的旨意聚，也对了。那相反的，神要你散你不散，要你聚你不聚，那就不应该了。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可以说人就被分散了，那这当然是一个处罚了，但这也是一个你说阴错阳差让上帝旨意成全的一个做法，就是人就可以开始成全遍满全地的事情。那但是后来又有一个聚，我们也知道聚通常就是指教会嘛。我们这样讲好了，聚是教会，分散是宣教啊，这都可以是好的哈。那聚也可以聚着人，就是聚在一起不去执行宣教使命，分散也可以是没有兄弟相爱的心哈。那在以色列人被盗以后，事实上在摩西五经里就已经提到，如果以色列人一直被盗的结果就是会被分散。那分散是处罚，但是也是阴错阳差的又是一个祝福。 就是他们可以到天涯海角见证上帝，见证上帝真的好公义好信实，包括对他自己的选民得罪他，你看我们就是因见不远。在以西结书就是讲到说，我不要把你们统统消灭，我要让你们分散到各地，好像流放一样，然后到各地诉说上帝是又真又活不能得罪的。使徒行传也有同样的情形，不过那就不算处罚了。就是我想我能够同情也能够感觉到初代教会那种在圣灵的凝聚之下彼此相爱，凡物公用。那就像彼得在山上说嘛，我们在这里真好啊，那是哪里都不要去啊。哎，结果斯提凡事件以后就开始分散，就神逼着你分散，神逼着不是你好像不是你做错了，而是更对的还没有做，就是你要散，你要出去，那出去到各地。那现在这个分散在这些地方的，我说很感动，就是不仅是我们刚刚谈这一段历史上帝的奇妙的带领，而且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刚好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九节那里，就是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有各个地方的人来，包括从这些地方来的人，他们哎，这些人怎么会用我们的乡谈来谈说上帝的作为呢？就是方言了啊，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剧，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天下的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土过节，所以流亡已经400多年的人每年都会回来一次聚在这里，然后他们在那一次惊艳到奇妙的福音，很可能就在那一次以后有些人就把福音带回去了，带回去了。因为我们虽然外邦人教会不少是保罗他所建造的，但是我想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因此信主了，他们分散这些地方，教会是聚集在一起，但现在教会是分散在一起。他这里没有用教会这个字，但是实在是有这样的观念哈。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哈。那这里最后这个字就是寄居的，寄居的以前一般人的观念都是新约的观念，教会到处被逼迫，犹太人罗马人什么都不要他们，所以他们流离失所，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们的。旧约就是旧约就没有寄居的观念了，或者说旧约尤其进到迦南地以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乡了。可是我们再想一想圣经里面，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很喜欢讲大卫的祷告，我们在世上寄居是客旅，他对所罗门这样讲，他对他的百姓都这样讲，是寄居的。那希伯来书十一章更是讲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在应许之地寄居。寄居是什么？寄居就是客人啊。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是永远的，永远的是在神里面。但是我们在寄居的时候，我们又能够享受到永恒的美好，因为不管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恒的意义。哎呦，真的就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就真的是过眼云烟了哈。那我们在寄居的时候，那个寄居的态度就非常重要。寄居不是不负责任，寄居不是说啊这个地方不是我家我就不好好管。寄居有正面的，旅馆是寄居的地方。各位，我们出去住旅馆，那个寄居是什么意思？住在旅馆你希望是什么？那当然不是你的家，你最多住一两个晚上。寄居是一个让你休息好，明天走路走得更好。哎呀，明天要走一天的什么爬山啊，要一天的观光，要一天参观博物馆，哦，今天在旅馆要好好睡一下。所以寄居应该是一个给我们有盼望往前面走得更好的一个过程。那寄居就不是负面的，就是正面的。我每一个寄居的地方都希望我能够起来以后走得更好，但是我不眷恋这个地方，因为旅馆再好，你没有观光是住在旅馆里面的，我会一直住在旅馆，总要从旅馆出去去走走， 去看看。那当然我们在寄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其他地方看到在寄居的地方该有的见证，该活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既是流动的又是固定的。寄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的家嘛，是比较负面的字眼，但是我们也说其实是正面的，因为你不把世界当作家，你就有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神那里，神为我们预备添加。你把世界当作你的家，你就不是寄居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你的一切，那世界的消亡，你的死亡也就表示是你一切的结局。因此寄居固然好像在目前没有什么保护或者比较艰难，但是是很有盼望的。而我们在寄居里面的生活呢，我们也说就是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徒恋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尽到神要我们尽的责任，而且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还有教会来帮助我们。寄居的生活我今天也要跟各位看一下那个诗篇39篇他所描述的就很苦了，在地上说他的寿命不长他看到全世界的人最稳妥的时候都是全然的虚幻，他们所积蓄的一切东西都不知道有谁收取。就是诗篇39篇讲到寄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寄居心态的那些人，他们是很虚妄的。那我们呢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跟着不同世界观不同价值观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有各样的艰难的时候，仍然相信遭遇的一切在主的手中，我们仍然在任何的事上更依靠上帝。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心思意念随着世界走，以至于神在管教我们，所以在39篇后来也有讲到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除去。那我们跟世人一样都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都有罪恶，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是我们去依靠这个上帝。所以他在世上做寄居的时候，他特别说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请你呢一定要听我的祷告，请你一定要不要撇弃我。那我们在诗篇119篇19节也看到我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命令。在一个充满抵挡上帝的世界和我们这个老我里面，如果神的话再不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就很茫然了。好，我们这个可以把寄居有神的话用那个以色列在旷野的云柱火柱来代表，就是这样我们才不会迷路，这样我们走的才恰当。